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37品经文，这一品经文的题目是《如贫得宝》第37。前面两品经文是佛给我们说恶因恶果，在这一品经文里，佛为我们说善因善果，让我们知道修善得福的好处，要求我们把佛陀的教诲就像贫穷的人得到了宝物一样的珍惜。佛在这里告诉我们，修善因必得善果，劝勉我们努力精进，断恶修善，这就是这一品经文的主要内容。下面请看具体经文：汝等广执得本，勿犯道谨，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阿。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字面上的意思。佛说，你们要广泛培植功德之本，就是要勤修众善，不可以违背真理与警戒，做到忍辱如地，一切都能包容，而且精进不退。要以理智的爱心对待一切众生，专一不杂的修学佛法，在这个充满诱惑非常恶劣的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奉持斋戒，以清净心修行一日一夜，胜过在极乐世界修善100年。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佛国土的众生都是积德修善，他们没有丝毫造作恶的因缘。从这里反而显示出在阿世能够修行非常难能可贵，这是上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有一个词语，勿犯道谨，就是不违背真理，不犯警戒。看下面几句经文，汝等广执得本，勿犯道谨，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汝等指的是当时与会的大众。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再引申一下，就是说凡是后世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读到无量寿经的众生都是包括在内的。我们现在每一位同修也都是在佛陀的呼唤之中，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阿弥陀佛就像慈悲的父亲在呼唤他的孩子们早点回家？被呼唤的人当中包括我，包括你。 也包括它。广植得本，这个广是广泛，植是种植，得本是四弘誓愿、六度十愿。如果以净土法门来说，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就是万德之本。古德说得好，这一句佛号不单是正修，也是助修，在净宗行门中持名是正行。我们的身体在去极乐世界之前，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人群，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人待物呢？佛一再叮嘱我们要勿犯道谨，就是告诉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守法，不要违背道理，不要触犯道谨。这个警戒的范围很广，不单单是指佛的戒条，要想把广植得本勿犯道谨这两句做到，下面的三句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为什么会触犯道谨呢？因为不能忍辱，忍不住烦恼，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就会触犯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忍，要学会让，唯有能忍的人才能精进，因为他有耐心，样样守法，样样守规矩，这样他的心是定的。唯有心清净，学佛的功夫才会得力。慈心专一，给予众生一切乐是慈心，拔众生苦是悲心，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欲乐就拔苦，拔苦就欲乐，慈悲是一体的两面，一个得到了，两个你就都得到了。把净土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这是真正的慈心。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我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很苦，虽然不好，但是对真正修行人来说也还不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个地方你修行一天，超过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里的斋戒清净就是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如果心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是斋戒清净。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远远不如西方极乐世界清净。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个个都斋戒清净，我们现在同学们有的打八关斋戒，一天一夜佛号声不间断，心口相应，这就是斋戒清净。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一天一夜的斋戒清净都很难守得住。所以佛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修行一天 超过极乐世界的100年，这也是佛祖对我们的一个赞叹吧，觉得我们非常不容易。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没有恶事，连恶的名字都没有，你都听不到。所有世界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会起一点恶念，因为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纯净纯善的。阿赖耶识里虽然有恶的种子，但是因为遇不到恶缘，所以那恶的种子它不会现前的。看下面一段经文，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若在此五浊恶世中修善十日十夜，超过他方诸佛国土中修善1000年。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方佛国的福德是自然的，没有造恶的地方，特别显示人于恶世当中修行的难能可贵。我们看下面这四句经文，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于此世间修行，既能超过西方极乐世界，自然也能超过他方佛土。为什么呢？这跟前面讲的意思一样。前面讲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在这里十日十夜胜过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这两种说法都是形容在娑婆世界修行难成就，浊恶障难，易堕难进。如果能克服这些个障难，突破这些个浊恶，精进不退，实为难能可贵，故说胜于他国修行。那就告诉我们哪里修行最难，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下面四句，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十方诸佛刹土善多恶少，修善不难，尤其是凡圣同居土。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是十方世界独圣，一切诸佛赞叹，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十方世界是比不了的。西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为什么能够独圣呢？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宏愿不可思议力的加持，这因为是这个，所以他独圣。十方世界的众生以清净心念佛求生，修的因清净， 佛的加持力更清净，往生的人都以清净心往生，心净则土净，都是这样往生的。因胜缘胜，果报就殊胜，所以十方世界不能和西方极乐世界相比。看下面一段经文，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宁息，吾哀汝等苦心慧欲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语，自相约俭，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这一段经文白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唯有我们这个世界修善的人少，造恶的人多，人们与日常生活中每天所遭受到的种种苦痛，都是因为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支配，所以在造作种种的恶业，从来都没有宁息过。佛怜悯众生，所以苦口婆心的教诲与小谕，传授给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这部无量寿经。接受本经之后，我们要认真思维经中的义理，然后依教奉行，将自己所得到的觉悟利益转交给一切大众，和家亲眷属朋友们等共享。自己必须要约束反省，检点一切错误的思想行为，力求改过自新，对人对事对物态度要和睦，要随顺，不能违背义理，这样就能得到欢喜快乐的生活。再以慈悲心孝顺之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就是真正的修菩萨道，行菩萨行了。这一段经文比较长，解释也比较长，我们看看下面两个词语。淫苦食毒，这里是比喻说明每天人们受苦造业从来没有间断过。饮食是比喻，打比方，苦是指三苦八苦，这个毒是指贪嗔痴三毒烦恼。宁息是安宁止息的意思。看下面四句经文，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宁息。作为我们现代人，我们每个人读这段经文都会有深深的切身体会，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实生活就是这种真实情况，让我们感慨万端。我们感慨什么呢？佛在3000年前 就把三千年后众生的生活状况说得淋漓尽致，真的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的古人，他们读这几句经文，对其中的真实意会很费解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大不一样，他们不会知道饮苦食毒是什么意思。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每天都在饮苦食毒，可是古代的人他不会理解这个饮苦食毒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经受。而我们别说是大人，就是连小孩子都能体会到什么叫饮苦食毒。我们眼前的许许多多的实际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比如生活环境的污染、精神生活的污染等等等等，说也说不尽。这个我们大家的体会是太深刻太深刻了。佛在这里讲未尝宁息，现在是天天增长，增长到一定程度，这个世间就会有大的灾难出现。现在这个灾难已经现前，恶因加上恶缘，一定会有恶报。这一段佛在说明世间的现实状况，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虽然是文字不多，但是说的足够的清楚了，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能掩耳盗铃。吾哀汝等苦心慧欲，这个吾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自称，哀是对这个世界苦难众生而说的。这些个苦难众生必须要觉悟，如果众生不觉悟，佛虽然哀悯他，他也不会接受的。这话是对学佛已经入门的人讲的，我们大家要听明白，佛的这句话是对学佛已经入门的人讲的，而且是对那些已经发心专修净土念佛法门的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世尊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教诲我们，晓谕我们，提醒我们，慈悲至极，我们能不能感受得到？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这里的这个经法的经，就是专指这部无量寿经。佛讲这部无量寿经传授给我们，讲修行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里的悉是全部的意思。这部经自始至终所讲的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接受，而不是只遵守一部分，这才是悉持。这是佛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果然能够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完全照做，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悉持思之，这个思是思维，明白佛的教诲， 昔奉行之，是把佛的教诲在生活当中都做到。看下面几句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这几句经文是告诉我们，不但自己完全接受依教奉行，你自己得到了利益，同时你也要希望广大众生都得到这部经的利益，要把《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普遍的介绍给一切大众。尊是长辈，卑是晚辈，我们对长辈要劝他念佛，我们对晚辈要教导他念佛。注意，这里面有个礼节的问题，对长辈是要劝他念佛，用的是劝，对晚辈是要教导他念佛，用的是教导。男女眷属朋友是广指与我们相识的一切大众，凡是我们认识的都要劝勉他们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转向教育的意思就是，我教他，他学了之后再去教别人，这样就是辗转教劝，使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红遍虚空法界，利益一切众生。四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这三句经文是讲自行，前面讲的是化他，这里面讲自行，就是自己修行要知道什么呢？约简，约是约束自己，简是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心行，约束身心，不犯律仪。和顺义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物繁杂，人事关系繁杂，假如说你不学会如何的处理人事物的关系，你会觉得很难很难。我们佛弟子对人要尽义务，对事对物不能违背义理，在态度上要和要顺。佛教导我们要六和，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真正做到恒顺从哪做起？一定要从忍辱做起。若不能忍让，和顺这两个字就无法做到，忍辱做到了，和顺自然也就顺了。这时你会觉得心平，平则安，安则理明。这个理是什么？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明了了真相，在一切境界里你的心自然是平静的，清净心、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欢乐慈孝。欢喜是佛家常讲的法喜充满，乐是与一切大众相处皆得其乐， 注意这个词，一切，与一切大众相处，皆得其乐。这个皆就是全的意思。下面说的很具体，与善人相处，与恶人相处，与圣贤相处，与妖魔鬼怪相处，他都乐。听了这几句话，可能同学们有的不会完全理解的。与善人相处，与圣贤相处，那乐是理所当然的。和恶人相处，和妖魔鬼怪相处，怎么还能乐呢？这里面佛陀是这样教诲我们的。你比如说，你与恶人相处，你怎么能乐呢？你用你的善，用你的慈悲去把它感化过来，把它由恶人感化成为善人，你说你能不乐吗？你能没有成就感吗？再比如说，与妖魔鬼怪相处怎么能乐呢？你把它看作是你的善知识，是你的朋友，你把它变成你的护法，你不就乐了吗？妖魔鬼怪都成了你的大护法。所以上面说的这几句话一点毛病没有，真的是与善人相处，与恶人相处，与圣贤相处，与妖魔鬼怪相处都乐。这叫什么？这叫仁者无敌。这个敌就是对立面，仁慈的人他是没有对立面的。对众生慈悲要平等的慈悲，不要分别执着。看下面一段经文，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一行，自然感降，所愿折得。这一段经文白话意思是说，言行举止若犯了过失，一定要深自忏悔，断恶从善，时时反省自己的言行，发现过失立即改正，奉行经典中的教诫，就像贫穷的人得到了珍宝一样珍惜，诸苦顿息，从此欢乐无忧。这里是用珍宝比喻经界的殊胜妙用。若能痛改往日的恶行，从今天开始努力修善，洗除心里的垢污，改变自己的一切错误的行为，如是则自然感得诸佛降威加批，凡所愿求皆能圆满的得到，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求必应。这是用白话来解释上面的一段经文。下面看这么几个词语，喜心一行，这个喜和洗衣服那个洗是同一个意思。洗心是什么意思呢？即洗除心垢。一行是转恶向善，去邪从正，自然感降，感是感应，降是下降，如法修行，自然遇佛，感应道交，得佛加持， 所愿者得，是指凡所有愿都能够得到。下面两句经文是，所作如犯，则自悔过。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总不免常常犯一些过失，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如果要是不犯一点过失，那我们早就成圣成贤了，我们就不是凡夫了。虽然常犯过失，也不必害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犯了过失，你还不知道，或者是别人提醒你，你还不承认。因为这个，你就不会得到改过的机会。这样呢，就是积恶难返。你越积，这个过失就越多嘛，积恶难返的。虽然是犯过失，如果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你觉悟了，觉悟了你才能改过自新。如果你念念改进，知道有过失，立即把它改过来，这就对了。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发现自己的过失，立即就悔改。会改的人怎么改呢？从根本上改。什么是根？根在妄想、分别、执着。念阿弥陀佛是根除病根的妙药良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我们应该把经法当作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一样去看待，去珍惜。我们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唯有佛陀的经法能救我们，帮助我们永脱轮回，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不退成佛。这是世间任何珍宝都无法比拟的。明白了这个事实，我们才真正的知道经法的宝贵。改往修来，洗心一行。过去我们的行为错误很多，想法、看法、做法都错了。从今天起怎么办呢？要把它改正过来。我们对于时光要特别的珍惜，好好掌握未来的时光，为未来的幸福好好的修学佛法。关于珍惜时光，我曾经说过，过去是分分秒秒，现在要秒秒秒秒的珍惜时光。大家想一想，今天是2018年的5月20号，过去了今天，在你未来的人生路上，你永远找不着2018年5月20号这一天了，它过去就是过去了。所以我们这样一想，你就知道时光是要倍加珍惜的。洗心一行，这个洗是洗刷的意思，把我们心里许许多多的染污都洗刷干净。用什么来洗呢？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符号。真正消业障，就是把心里的染污彻底的洗刷干净。念佛法门是消业障的第一殊胜法门，记住这句话，念佛法门是消除业障的第一殊胜法门。 心想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身礼阿弥陀佛，三业都在阿弥陀佛，业障自然他就不会现前的。一行就是把从前不好的行为、错误的行为都改正过来，这个意在这里是改正、更换的意思。自然感降，感是感应，降是下降。如法修行，自然就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遇观音世智，遇诸佛如来就有感应。所愿折得，用白话说，这一句说的就是有求必应。我们在这个世间求什么？求生净土，求亲近阿弥陀佛，求欲知实质，求自在往生，我们求这些就对了。像刘素清老菩萨那样，归时定于正午时，挥手微笑别亲人，老菩萨所愿完完全全兑现了，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看下面一段经文，佛所行处，国义秋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一段经文是说佛陀教育的成果。佛说佛陀教育所推行的地区大如一个国家、都市，小至一个乡镇、一个村落，人人都接受佛法的感化，全都知道断恶向善，则天下一片祥和，大众和睦相处，日月的本体运转，一切正常，风调雨顺，不会有反常的现象，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种种的自然灾害，国丰民安，各得其所，天下太平，自然也没有人为的战争灾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整个社会人人尽知崇尚道德，处事待人广施仁慈，日常所行皆有秩序，都能礼让接物，大众奉公守法，没有盗窃之事，以诚待人，无有坑害冤枉，彼此相处，更不会仗势强势欺凌弱小，而使人人皆得安居乐业。这是对这一段经文的白话解释。看看下面的词语，佛所行处是指佛陀教育推行的地方，灾厉不起，这个灾是灾祸，厉是瘟疫传染病， 这是说种种自然灾害瘟疫都不会升起，就叫灾力不起。兵戈是比喻战争，兵指军队，戈泛指兵器。崇德兴人是崇尚道德，兴师仁政。礼让，礼是礼貌节度，这个让是谦让不争。这是一段特别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几乎天天见面。这里面用了两个特别，告诉我们这是一段特别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几乎天天见面。欧阳靖吴先生于1923年他在第四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为什么佛法为今世所必须呢？这一段经文做了最好的解释。佛所行处，指佛陀的教育教化所在之处，也是佛教普遍推行达到的处所。因为佛陀教育是世出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无论是理论、方法、境界，特别是在方法上，可以说是极尽善巧。注意这个词啊，极尽善巧。佛用最高的艺术教学法，能令一切众生在去佛讲经3000年后的今天，现代的我们还能被他感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可见他摄受的力量有多么强，3000年后还有这么大的力量，世间古今中外的教学都不可为比。佛的教学原理是什么？佛的教学原理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这个善恶的标准不是一定不变的，这个我们要清楚，善恶的标准不是一定不变的，这也是佛法的最殊胜之处。因为善恶的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地区的不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观念，因此佛的教学是时之宗者也，也就是说佛的教学讲中道。中道就是老法师经常说的现代化、本土化。佛的教学没有现代化、本土化才是中道。我们能够做到现代化、本土化，这个教育就会被广大众生普遍认同、普遍接受。蒙佛陀教化，感得天下和顺。为什么呢？学佛的人多了，渐渐的就形成了风气，就可以移风易俗了，改变了人的气质， 也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风气。下面看天下和顺，这里的天下指天下之人，和顺就是都能和睦相处，都能顺从佛陀的教导。顺是随顺自性，随顺性德，和是和睦相处，这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是外在的环境，人心转了，天时地利自然也就转变，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是日月清明，风雨已时。我们大家看看今天的社会，失去了祥和，天都变得灰蒙蒙的，我们很少能看到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真是天都灰蒙蒙的，连蓝天白云都轻易见不到了，而且那个雾霾还时不常的就光顾一下。大家想一想，这个雾霾算不算一个新生的事物？我不知道，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甚至是30年以前吧，没听到过有什么雾霾这个东西。下雾有雾这个都知道，但是不知道还有霾。现在这个雾霾呢，是时不常的就来光顾光顾，我们哈尔滨是经常有雾霾出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现代的人说这是工业污染。工业污染难道仅仅是工业污染吗？我们仔细琢磨琢磨，工业污染它应该只是个源，那么还有因呢？这个因又是什么呢？老法师告诉我们，这个因是世间人心的染污，这是真正的因。然后遇到了工业染污的那个源，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这个污染。世间人心污染是因，加上工业污染这个源，情况是什么样的？日月便丧失了清明，所以我们很少能见得到蓝天白云了。今天的全世界都在讲究环保，工业环保做得再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看人心的染污有没有洗刷干净。如果你光注重于工业环保，不注重人心的染污的洗涤，那么这个工业的环保效果也不会太大。清明的景象能不能恢复，就看我们人心的染污能够清洗到什么程度。医报随着政报转，我们大家都知道，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政报就是我们的人心。佛家讲，大宇宙、大环境是随着我们人心而转，心清净，外在的环境就清净，心不清净，环境一定不清净。这个事实现代的科学家们和大众还没有普遍的认识到。 什么时候科学家和大众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承认医报随着政报转，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日月清明，风雨已时，这两句经文是讲的天气气候。如果说当我们需要雨水的时候就降雨了，不需要雨水的时候天就放晴了，你说这样的风雨该有多好，该来的时候就来，不该来的时候就不来。风雨是自然现象，谁在控制？不是鬼神，不是上帝，不是佛菩萨，是谁在控制呢？是那个地区众生的心在控制。这个你信吗？什么在控制？这风雨谁在控制啊？不是鬼神，不是上帝，不是佛菩萨，是那个地区众生的心在控制。如果我们人心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我说到这里，可能有同学会大吃一惊。刘老师说，人心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我说的不是妄语，真的能做到。这个是事实真相。只要你明了了佛法，只要你深入了经藏，你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到佛陀的教育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我们如果读大乘经典，有的同学会认为我说的是真实状况，就是最后一句非常重要，是佛陀的教育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我们不知道佛陀是怎么教育的，你也没有那个方法，那自然你就不能呼风唤雨。这个呼风唤雨啊，不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我们听到这一段，应不应该坚定信心，好好修学佛的大乘佛法？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大自然的改变靠我们人心，人心齐了，一切境界都会改变的，一定是医报随着政报转。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